赵四小姐。厌烦了武亭这些人，刚要走，张学良来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意思就是说，要有这缘分呢，这玩意儿机缘巧遇，他就能遇在一块儿。没这缘分，脸对脸走过去，谁不认识谁。张学良不早不晚来到蔡公馆，前面书咱说了，张学良最爱跳舞啊，也接着蔡公子的请帖，他俩交情莫逆，怎么这么晚来啊？公务太忙啊，刚散了会，张学良登上车子，赶奔蔡公馆。张学良在蔡公馆这一出现，就引起了轰动。你看人跟人他能一样吗？身份地位他不一样。那张学良当时叱咤风云，无人不知。一到蔡公馆，显得这舞厅也小了，屋灯也不亮了，跳舞的也不跳了，乐队也不奏乐了。蔡公子闻讯，大步流星赶到舞厅门前呢。汉卿，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刚散会，我就急急忙忙赶来了。哎，我还认为你不来了呢。各位，军团长来了，大家表示欢迎。掌声雷动，弄得张学良啊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你这何必呢？张学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敬，然后笑着点点头，把军装款掉了，里边是一套白壁级西装。就张学良穿着白壁级西装，是在英国做的，就这套服装光大洋得花2000多块，那才叫真正的名牌呢。也是花几百块钱上的冰一个商标，哎呦，我这叫什么皮儿卡蛋，你那照张学良那名牌，那差的天地。张学良长得也真帅呀，1米8高的个，也有甩头，也年轻，而且现在那什么心情，爹做了海陆空大元帅，自己是军团长，年纪轻轻掌握兵权，那么他也得意。那个神情跟一般人也不一样，真配得上神采奕奕，红光满面。张学良一看，别耽误大伙，赶紧步入舞厅，让乐队赶紧奏乐。乐声一起呀，那些贵夫人那些小姐眼光全落到张学良身上了，馋死了，羡慕的是五体投地。谁要能跟张军团长跳支舞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别看他们都有身份，所以这些小姐夫人无路全围拢过来，纷纷想陪着张学良跳舞。张学良也不知道跟谁跳好了，谁离得近谁沾光呗。就这样跟身旁一位年轻的夫人跳舞了，这夫人是谁也不知道。可赵四呢， 刚要走，被眼前这一变化把他吸引住了。张少帅谁不知道？赵四早就知道，但没见过，今年是头一次，所以呢，他出于好奇，他那眼光一直没离开张学良，从进门，从寒暄，从跳舞，一举一动，他都看在眼里呀。赵四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心呢，觉得刷刷一翻个，脸还有点发烧，他不想走了。他姐姐给他拿着外衣，小妹啊，你倒是走是不走？姐，待会儿再走。你看，劝你别走吧，你非走，让你走你又不走了，好吧？就那么的，你坐下歇着吧。赵四又坐在原来的座上，眼睛一直在盯着张学良。他姐一看他妹妹的神情啊，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小妹啊，你听说过少帅？早就听说过，没见过。是啊，利用这机会，你听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哎呀，他二姐高了兴了，这就开始跟赵四讲，其实讲的不是一次，每次讲的讲的是第一次，就那么新鲜。从张作霖那儿讲起，张作霖怎么翻覆高坎，怎么当的胡子，怎么受的招安，怎么做的三英统领，后来怎么做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，后来怎么做的东三省巡阅使，一直讲到张学良。说张学良出生在马背上，他降生那时候正是战争年月，是汤玉麟汤二虎把他们母子给救的。张学良命苦啊，从小里头遇见了什么事儿，什么什么事儿，一直讲着眼前。你说把二姐这还记得倍儿熟，讲的是绘声绘色，活灵活现。其实这些事情赵四也听说过，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会儿一只曲子奏完了，开始休息。张学良跟这谈谈话，跟那谈谈话，喝杯咖啡，休息片刻，又有人请跳舞，乐声一起接茬跳舞，这就跳了不少次了。他二姐一直这嘴没闲着，就在这介绍。又到了休息的时候，一看张学良啊，到后边去了，蔡公子找他有事儿，大家休息休息吧。他二姐接茬还在这介绍，正介绍来介绍去，听见旁边又有一阵骚动声，不知道怎么事儿，他也不讲了。姐儿俩站起来，甩脸一看呢，也不知道张学良什么时候从后边到了前边的，被一大帮人围着，其中有个女人长得是十分妖艳。这个女人收拾这个发型，到会的人谁也比不了。据说光这个发型做了三天三夜，就这发型叫什么名也叫不上来。哎呦，太漂亮了，珠光宝气。但这女人长也挺漂亮，就是个小点，你别看个小，那精神，说话嘎嘎的，满嘴的银牙，正拉着张学良在那说话呢。因为他声挺高，赵四 他的二姐听得非常清楚，他二姐看了一眼这女人，用鼻子就哼了一声，哼，嘴也有点瞧不起。张四不认得，问他二姐谁呀、啊？他是，哎，这女人你不知道，有名的小狐狸精，姓郑啊。
哦，
他叫什么名儿？他叫郑路阳，是中学生，女子中学高年级的女学生，现在还没毕业呢，专门出入武场，是这公馆的座上客。因为他个小，他又会来事儿，大伙背地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精密机床。你听这名多好听，哎。也有的人管他叫小骚狐狸，因为他长得漂亮，又会捯饬，外语说的又好，又善于交际。每次到了这种场合，总有一班男人围着他，围前围后，简直把他给宠坏了。你看他这个得意劲儿。其实二姑娘介绍的完全属实，这女人叫郑露莹啊，特别的风骚，家里也有钱，专门勾引有名望的男人。她有多少男人她自己也不知道，这些男人也发洋箭给她净买好东西，多少人追求她，每一天光接那情书，用筐来说都有六筐。他雇好几个人给拆进情书，有意思的看一看，没意思的当废纸垃圾就把它倒了。你说这男人多没意思，那信的人根本都不看。今儿他也来了，郑若莹早就野心勃勃，想勾引张学良，但多少次未能如愿，他连张学良的边儿都贴不上。但张学良也跟他跳过舞，他也认识，今天又在蔡公馆相遇了。郑洛阳一看机会来了，焉能错过呀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，今天我就得抓住张学良。他下了这个心了，所以张少帅这一进门，他那眼光像两把钩子一样，就搭到张学良身上。要求张学良跳舞的人太多了，他也挤不到跟前来。他心说话，大概少帅没看见我，要看见我，他肯定拒绝旁人跟我跳舞。利用跳舞这个机会，我说说心里的话。张学良一直没勒他，他心里觉得挺难过，认为张学良没看见他，其实张学良看见没看见他，早就看见了。张学良不勒也理他，张学良什么身份？一般般的女人能到他近前吗？所以这个郑露阳啊，急的是抓耳挠腮。终于机会来了，张学良休息了片刻，跟蔡公子说了点私人的事情，刚到前面，哎呀，这郑露阳啊，以快速跑步的姿势冲到最前面去，把别人扑了开，到了张学良近前。其实离的赵四这块不远，这郑露莹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的少帅呀、你眼皮竟往上翻了！我跟您打了多少次招呼，您怎么就没看见我呢？少帅，你听好吗？”张学良想翻他，但张学良这个人厚道。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愿意给他下不来台，仍然是笑容可掬。张学良跟他点了点头啊，哎呀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，因为我事情也忙，刚一进了蒙灯转向的没看见你，你也挺好，要托少帅的福，混的就算不错吧。少帅怎么样，今天能赏个脸吗？说着把小白手就递过去了。那就请张学良跳舞呗。没想到张学良乐呵呵的把他的小白手拨了到旁边去了。郑小姐，有件事情我要郑重地向你声明。郑洛阳一看呢，张学良乐也不自然，而且面带严肃，他的心就一翻个。你说干嘛呀？这是交易场所，这跳舞玩乐的地方，你干嘛沉着脸的跟我讲话？但他不敢说别的，傻了就盯着张学良。张学良说了，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，不要叫我少帅，我烦这个话。什么叫少帅？如果你管我叫名字，我倒是欢迎的，记不住我的名字，管我叫军团长也可以，切记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不准管我叫少帅。张学良说这话声挺高，周围的人全听清，就这郑洛阳的脸腾就红了，感觉到十分尴尬。紧跟着张学良一笑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，把他给甩了，没勒死这胡子。你说不管男的女的，这番当众出丑实在下不起来，究竟这个郑洛阳怎么下来的台，那咱就不管了。但这个事儿赵四在旁边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不准人称他叫少帅，看意思真不乐意了。他二姐万事通，什么都懂。小妹啊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乐意叫别人称他少帅？我糊涂了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。哎，人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轰轰烈烈的大丈夫，所以不乐意叫人管他叫少帅。这里头包含着自立自强，你明白吗？少帅跟那衙内跟那名差不多少，要不知道内情的都是子女沾老子的光，都是一些纨绔子弟，所以呢汉卿啊非常非常反对叫他少帅，就说明这个人心地多么高尚，跟那些凡夫俗子截然不同。其实啊，他说的对，张学良就不爱听这个话，谁管他叫少帅他都不乐意听。俨然我就占了我老子的光呗，我什么不是呗。你说高俅你儿子叫高衙内，谁不知道，就占着他老子的光。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不学无术，什么能耐没有，我爹有能耐，我爹官呢，就让着我爹，我专横跋扈，为所欲为。在那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好，张作霖统治那年代也好，这种事情太多了。张学良最恨这种事，我没能耐，我要饭吃，我也不靠着我老子。我之所以做了军团长，我是出生入死，立下功劳我赚来的。你看张学良就这一件事情来说， 就与众不同了。赵四听着二姐说完，哎呦，心里又翻了个个。如果说刚才对张学良的看法无非是个纨绔子弟阔少，那么现在看法截然不同。那么张学良就是他心目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够个英雄，这是他心里想的。可他姐俩正在唠嗑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学良来到今天了。他跟这个赵二小姐比较熟，咱说了，赵二小姐的丈夫那是张学良的好朋友，在张学良手下既是高参也是顾问，所以他们经常见面。张学良乐呵呵拖着杯咖啡到了今天了。二姐，说完了吗？叫二姐。哎呦，这位将姐夫人回头一看，是啊，好像没说错，说半截把那哨子又咽回去。是啊，啊，金团长，哎，金团长啊，是你，哎呀，可不是吗？我正在捣鼓你那些事儿。捣鼓我什么？哎呀，你那些轰轰烈烈的事儿，编几本书都写不完呢。张学良一看他身边有个小巧玲珑的姑娘，一开始没注意，这回注意了。不看则可，一看，张学良拖着咖啡就傻在那儿。赵四这回离着张学良最近不过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赵四心头突突突直跳，把头低下了。二姐一看，金团长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小妹，因为她行四，所以呢，外界都管她叫赵四，又名叫一迪。小妹啊，这就是金团长。还不过来叫金团长。哎呀，赵四由于紧张，心里头啊，可别叫少帅啊，叫少帅他不爱听。结果他二姐这一说，他把话还说错了，又冒出少帅来了。张学良这回一点都没生气，心里是无比的幸福。